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读华爱伦的儿童教育指南，今天是第九编建立品格的基本原理第38章，研究年龄、性情和脾气。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赐智慧和爱心给我们，使我们知道该如何的对待我们的孩子们，也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本是不配，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华爱伦著儿童教育指南第九编建立品格的基本原理第38章，研究年龄、性情和脾气。父母不要催促儿女接受童年生活，给他们的教训应能激发他们高尚的宗旨，但依然让他们做小孩子，带着淳朴的信心、正直和诚实长大，预备好进入天国。怀斯姆这里针对的是父母的一般的一些心态哈，就是当儿女还小的时候，父母总希望他们能够长大，孩子们也希望他们自己能够长大哈。那很多时候其实父母在不知不觉当中啊，其实就会让孩子们早熟啊。你比如说在我身边，还有在我有的时候看视频也看到有一些人，他会把自己成年人的一些烦恼啊，然后把孩子当作倾诉的对象。那这样一来，孩子就很容易在思想上就早熟，然后精神负担非常重。往往这样的孩子就是从小就作为父亲或母亲的知音倾诉对象的这样的孩子，他们往往长大之后就有抑郁症。如果没有抑郁症，也都是思想负担很重、心思很重的孩子，都是很早熟、心智上很早熟的孩子。这样的做法实际上是不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那我们在视频上经常也看到一些小孩子啊，说话像大人一样，我们好像觉得他们好像很有趣，其实这些都不好。你是孩子，你就得是像个孩子啊，你早熟，或者你做出的事情跟你年龄不符，这个实际上也不是一种正常的一种成长啊。所以我们在这里要注意哈，就是有的时候你比如说像给孩子吃饭啊什么的啊，可能我们真的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我们也存在，就是我们不催促儿女接触童年生活，我们却让他的童年生活无限的延伸下去也是不行的啊，所以才会有今天的妈宝男或者是乖乖女，妈妈的乖乖女哈，到后来他都一直没断奶在精神上啊，所以这两种极端都不好啊。父母和教师应当培养青年人的倾向，使他们生活的每个阶段都呈现出相应的美，像园中的植物那样自然的成长啊。所以不光是青年人，是每个年龄段哈都有相应的美，其实每个人哈，如果我们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每个阶段我们都能够从上帝那里得到滋养，我们都能够活出这个年龄段所应该有的成熟，或者所应该有的这种人生，那其实我们也都是美的啊。每个年龄段都有自己的美丽哈，并不是说年轻漂亮才美，其实年老的人他也有，他如果因着信上帝他变得很有恩典的这么一个人啊，那他也有那种优雅的美是年轻人所没有的啊。所以我们是每个人，实际上我们的上帝对我们的理想啊，他都是希望我们都能够在每个阶段，人生的每个阶段都呈现出相应的美。撒种者和种子的比喻是基督最美好最动人的比喻之一，基督自己的生活乃是这个比喻所发挥之真理的实例。他身体和属灵方面的秉性像植物一样，都是遵循生长的神圣规律，正如他对所有的青年所希望的那样，他虽然是天上的主宰、荣耀的王，却屈尊降卑，成为一个伯利恒的婴孩，并一时做一个需要母亲关怀的无助儿童。耶稣在童年时代履行了一个顺命儿童的本分，他说话、行事都带着儿童的智慧，而不是成人的。他尊敬父母，按着儿童的能力遵从父母的旨意，帮助他们。但他成长的每一个阶段都是完全的，具有无罪人生、淳朴天然的优美啊！这个就是我们所没有的这种童年。 它是完全的是无罪人生，淳朴天然的优美啊。所以耶稣是独特的，但是我们要注意，就是耶稣他是从小长到大，他也有求知的时候，他不是说一生下来就是个神，啥都懂，神童啊，没有，他也有他需要掌握知识，需要追求认识上帝的，所以上帝会安排玛利亚来做他的母亲啊，玛利亚来教他，甚至后来耶稣在拿撒勒的那个会堂，他能够读圣经啊，在当时你真的你没有两把刷子，你读不下来的，那个希伯来圣经是不好读的，没有标点符号，而且全是大写，全是声母，没有韵母，你自己还得把韵母给加进去，然后自己知道该怎么读，把它拼出来。读圣经在会堂里，它不仅是一个它的读，就是它包括拼的过程，包括记忆都在里头。那这些我们就想，他没有上过拉比学校，他从哪里学的？上帝直接教他的不是，是玛利亚教他的。玛利亚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母亲，有文化的哈，所以上帝选择他。所以耶稣他也有他的求知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圣经才会这样讲啊，说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论到他青年时期，经上记着说，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在同一个家庭中，家人的脾气秉性往往明显不同，因为神的旨意是要各种气质的人结交在一起。当处于这种情况时，家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应该庄严地尊重别人的感受和权利，借以培养彼此的体谅和宽容，软化偏见，磨平品格的棱角。一家人可以和睦，各种性情的人住在一起，可以使个人都受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其实体现的，怀斯穆写的就体现了三位一体神他们之间的这种互相尊重互相体谅哈。但是如果一个家庭的成员他不互相尊重，他总觉得我就得按照我的来，而且我的习惯都养成了我们前面也读的是习惯的力量，习惯的确非常强大当你发现你儿子已经习惯养成了，你老公跟你或者你的配偶跟你长期以来生活习惯不一样，大家住在一起，如果大家要彼此体谅的话，那如果没有真正的发自内心的这种爱来自于上帝的爱，是完全不可能的。那家本来应该成为一个人间天堂，那它就会成为一个人间地狱所以我们在这里要注意，就是家，我上次还跟我儿子讨论过他就觉得家里他应该是随随便便随便怎么样都是很自由的一个地方，但是在这里注意啊，我们因为是有罪的，所以我们的自由都是应该加上限制的。自由在什么情况之下？在你不损害别人的感受和权利的情况之下，你可以自由。只有到了天国，我们因为没有罪了，我们就不可能也不会想到要去做什么损害别人感受和权利的事情，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的自由是真自由，是耶稣基督里的纯粹的绝对的自由是上帝的律法已经刻在我们心板上的自由。但是今天我们每个人，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学校还是在单位还是在公司，我们都各自带着自己的罪性自己的习气，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颗求从主那里来的爱心。当我们自己在追求自由的同时，我们需要去体谅去尊重怀斯穆这里讲的是每一个家庭成员都应该庄严地尊重别人的感受和权利。为什么他加上庄严这个字？意思就是我们应该充满敬畏的心，是出于对神的敬畏，因为对方我们的家人他们也是我们的同胞，是上帝造的，我们每个人都有权利在家里享受自由，享受那份舒适。但是这样舒适的前提是什么？前提一定是大家彼此尊重感受，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大家才可能体谅和宽容，软化偏见，磨平性格如果大家不彼此体谅，这个彼此没有缺乏了彼此的体谅，那如果只是一方单方面的这样去体谅，到最后就会形成苦毒怨恨最后就大家就拜拜了呗，就走了呗，分手了呗，对吧？所以我们真的是需要注意需要注意考虑每个人的感受每一个出生在世上的儿童都增加了父母的责任，要研究他们的性情、爱好和品格特征。 父母要认真培养辨别力，以抑制错误的倾向，激发正义感和正确的原则。这项工作不需要暴力或严厉，要培养自制的美德，在儿童心中留下印象。培养自制是属于上帝的美德，在上帝里面是没有暴力，没有严厉苛刻的。但是我们人很多时候，我们受撒旦的教育受太多，所以我们往往希望通过撒旦的方式来建立神的品格，这是不可能的，本来就不可能的。所以我们信了主了，我们就要求主帮助我们能够采用神的方法，慈爱、公义、圣洁、良善的方法，怜悯的方式，在我们的孩子心中留下美德的印象。做人的思想工作是一项微妙的工作，不要用一种方法对待所有的儿童，因为用在一个儿童身上的限制，若用在另一个儿童身上，就可能要了他的命。他性格不一样，对吧？具有均衡心智的人不多，因为父母严重疏忽了自己的本分，没有扶助软弱的性格，抑制邪恶的性格。他们忘记了自己负有最严肃的责任，就是要警惕每一个孩子的倾向，并教导他们养成正确的习惯和思想方法。要不断的关照儿童，但你们不要让他们发现你们始终在看守着他们。看守，让儿童感觉到你在看守着他们，跟你让他们感觉到你在关照着他们，这两个不一样的。关照是亲情，充满爱，看守着他们是一种监视，是一种敌我的这种关系。真的就需要你的态度问题了哈。要了解，还有就是你跟儿童的这种关系啊，亲密关系，要了解他们彼此交往时所表现的性情，设法通过鼓励正确的品格而纠正他们的错误。那你要了解他们，那你肯定要花时间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父母跟孩子们没法沟通，没法让孩子们感受到你的爱，是因为你花的时间不够哈。我们花的时间不够，所以我们也不了解我们的孩子。要教导儿童们明白，他们智力和体力的发展在于他们自己，这是努力的结果。他们也要尽早明白，幸福不是建立在自私满足之上的，幸福是随着责任而来的。同时母亲已经尽量使孩子快乐，幸福是神的特质，真善美、福气，这些都来自于神的。那你来自于神的，那你肯定应该是建立在神的品德的基础之上，你才可能享有它。自私的满足可能一时半会儿你会觉得自己很幸福啊。今天有很多人把他们的财产，把他们自己的时间光阴都花在满足自我上，你觉得他们好像过得很随意，过得很满足。但是这些人最终因为我们都是活了这么大年纪的，我们也知道这些物质上的东西它其实给人带来的这种满足感是非常短暂的，而且满足感之后的那种空虚感，那种彷徨，那种失落，实际上才是长时间的。所以我们真的需要，如果我们愿意得到主里面的这种真的幸福啊，那个才谈得上幸福，没有主谈不上幸福。真的能够谈得上那个幸福的话，那我们一定是要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过一个尽量无私的人生啊，尽量去效学主啊。有些父母只注意到儿女们今生物质上的需要，在他们有病之时慈爱而真诚的照顾他们，然后以为已尽了自己的责任，其实他们是错了，他们的工作不过才开始呢。他们该当照应儿女们精神上的需要，要运用合适的救药去治疗受伤之脑筋，这是需要技巧的。儿女们所受的试炼是艰难的，在性质上也是很惨重的，正如年长的人所受的一样。父母们自己的感觉并不是始终如一的，他们的脑筋往往烦乱不定，他们在错误的观感之下劳力伤神，撒旦打击他们，他们就屈从他的试探，他们说话急躁，在态度上也是激起儿女的怒气，尝试苛责及暴躁。描写这些父母哈，那可怜的儿女也富有同样的精神，父母们没有预备好帮助他们，因为麻烦的根源就是父母自己。有时似乎是事事不对，到处生气，大家都过着很苦恼很不快乐的日子。父母们归罪于可怜的儿女，以为他们是很不听话及不受教，是世界上最坏的儿女，其实那些纷乱的根源却是在父母自己的身上。 那不均衡的心智、急躁的脾气、易怒、猜忌和嫉妒等都见证了父母的疏忽。这些邪恶的品格特性使其拥有者十分不快乐，多少人因此而没有得到同伴及朋友们的爱。如果他们多一些和蔼可亲，原可得到的。多少人无论何往，无论做何事，都在引起麻烦。儿童有不同的性情，因此父母不能采用千篇一律的教育方法。思想有不同的品质，要借着祈祷而研究，以便塑造儿女的心灵，实现神的旨意。母亲们要花时间了解你们的孩子，要研究他们的性情和脾气，以便知道如何对待他们。有些儿童比其他儿童更需要关照，花时间了解孩子是很重要的，就是要跟他们在一起，你要跟他们在一起，你才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我现在可以说就是很失职的母亲，我就一直没有花时间了解我的孩子，而且好像我也不是很感兴趣哈，要非要去怎么样子去了解他。所以我觉得其实当初我要孩子，我真的就是很不负责任的。现在回想起来哈，我们首先要喜欢孩子哈，要对教养孩子要感兴趣，然后我们还需要知道我们是有时间去陪伴他们，并且要感兴趣去了解他们的啊。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我就是属于不应该去生孩子的一个人。但是现在孩子有了，那就怎么样呢？现在就是很多时候就只有接受自己过去的这种疏忽，并且也知道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你要叫我改变，我觉得这就只有上帝的能力啊能改变。然后就是知道自己的亏欠，然后能够正式面对就好了，然后把孩子交给上帝。所以我是觉得我终究不是一个负责的母亲啊。但是孩子已经18岁了，已经那么大了，所以我觉得我孩子真的挺不容易的。有一些儿童需要更耐心的教育和温慈的训练，他们所承受的是不良的秉性，所以需要更多的同情和爱心。通过不倦的努力，这些难以教育的人也能培养好参加主的工作。他们可能有未经发掘的才干，如果得到较好的培养，就能使他们站在人们所认为大有希望之人的前列。你的孩子若性情孤僻，绝不可因此使他们灰心，要忍耐和同情地帮助他们，借着爱心的言语、仁慈的举动，加强他们的力量，来克服品格上的弱点。母亲一旦爱上了耶稣，就会希望为他而培养儿女。你从孩子从最小时候开始对他们所进行的训练，能比你所想象的多得多。耶稣宝贵的圣名应当家喻户晓。这里讲到可能是因为有孩子的母亲，然后选择了归信耶稣，就会愿意要教导自己的孩子。但是我们要注意方法啊，一定是要注意自己在跟孩子建立亲密关系，孩子不抵触的情况之下，孩子愿意选择也跟你一起来信耶稣的情况之下，你让他能够认识耶稣啊。如果孩子已经成年，然后只是我们单方面的希望他们认识耶稣，那我觉得我们就需要去毫无条件的啊，去将耶稣的爱展现给孩子，然后到时机成熟有机会的时候，那么主会带领我们的孩子来认识主的，这些都交托给主，而不是一味的把信仰单方面的一厢情愿的去灌输给我们的孩子啊。好，愿神祝福我们大家。